会平安归于你们。然后第六节，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然后我们看第十一节，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好，我想我们暂时就读这么多。当你读到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尤其读到第一句，这里是三个人写信，保罗、希拉跟提摩太。那在你读保罗书信的一般的印象里面，比方说罗马书也好，或者是哥林多前后书也好，保罗一定提到他自己是使徒的，对不对？做使徒的保罗，奉召做使徒的保罗。哦，对不起。我们为着录音的缘故，我想我再回头讲两句就好。我们知道说这个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就是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你如果把它和罗马书或者零前零后比较，那么零前零后或者罗马书总是说到是使徒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或者写信给在罗马的圣徒，或者写信给加拉太的众教会。但是很稀奇，当你读这两卷书信，这是头两封信，保罗分明是使徒。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他在第二章第六节说，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但是很稀奇，他没有用他的头衔。我们觉得教会头衔是最重要的，我们觉得做使徒是最重要的，做长老、做执事是最重要的。但是你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教会乃是刚刚新生的教会，所以保罗他说，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因为现在保罗所面对的是幼嫩的生命，权柄有没有力量？权柄有力量，权柄有压垮人的力量。所以他知道说，今天他面对着一个出生的婴孩，他用的不是权柄，他用的乃是爱。所以最稀奇的一件事就是，保罗他明明是使徒，但是当他写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你看见保罗他的的确确像父亲一样，像母亲一样。所以这一封信呢，这两封信可以说是父亲的信，可以说是母亲的信，不是使徒的信。他是使徒，但是他给这个给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感觉，他不是使徒。所以今天的教会难处在哪？难处就是到处给人感觉到有人做使徒，有人做长老，有人做执事。那这些东西要有，不是没有。我们看见等到教会进到少年阶段的时候，尤其到了罗马书，到了零前零后，有，那是生命长出来的结果。所以今天难在什么地方？难在大家就把教会当作一个组织，而忘记了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它是个生机体，一个生机体有组织的，但它所有的组织都从生命里面出来的。那今天难处在哪里？大家今天如果特别在北美，有一些因为在这个公司里面都是一个很高的位置，所以你能够在公司里做董事长，能够在公司里面做一个负责人，那么你觉得今天你就在教会里面就可以负某一等的责任。那弟兄姊妹，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很稀奇的一件事情，人今天讲的教会，第一个就是我们需要先有长老，先有执事等等等等。但是你看见说，教会不是从这里开始的， 教会不是组织，如果教会是组织的话，那第一章第一节应该是使徒保罗，不应该保罗、希拉、提摩太。保罗好像错了，但是保罗没有错，因为你看见当生这个教会乃是从生命开始的，如果有长老、有执事、有使徒，这些东西不是所使徒已经在那里，不过让人感觉到、让人承认、尊重他是使徒，那不要忘记，这个是等到教会正常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教会不光是脱离了幼稚的阶段，那现在呢？你看见，这个到了这个到了，这个教会成熟的时候，甚至于保罗他写信的时候，他写给监督、写给执事，还有众圣徒。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够有样就学样，我们以为说圣经里面用了这些的字，所以呢现在我们一定要照这个来做。我再说弟兄姊妹，很多事情圣灵做的起初都是很美的，但是你一开始模仿了就不一定是对的了。我们说过嘛，这个圣经里面教会历史里面很多很多很有名的复兴，那这些复兴实在有它的特点，你什么时候一模仿它很奇怪，你做同样的事但是复兴不来的。原因在什么地方？要记得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当你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你看这些地位、这些权柄、这些职分，不是没有，是隐藏起来的，而你看见一切都是从生命。所以我想，当我们要帮助教会，特别是新生的教会、出生的教会往前去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从组织开始的，你一定要从生命开始。那因为从生命开始，所以你暂时好像不能做使徒。保罗是使徒啊，他明明讲嘛，我们做基督的使徒，他当然是嘛。但是在婴孩的眼中，保罗只是父亲；在婴孩的父亲眼中，保罗只是母亲。那弟兄姊妹，你在弟兄姊妹们中间，你希望他们觉得你是什么？这就说出我们对于主的心，对于主的那个心。所以许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注意这些外面的东西，所以教会就带来很多很多的难处。那么真的为主辛苦的这些使徒们，真的为主做工的工人们，他因着得不到尊重，他当然也会很伤心，当然也会很沮丧。所以你看见吗？今天我们一定，我们来到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你看见说，这里一开始给我们看，这是个出生的婴孩，这是刚刚生下来的生命，现在保罗怎么帮助他们？那保罗所以能帮助他们，因为他也做过婴孩。保罗所以帮助过他们，他因为他也做过，也接受过父亲的教导，他也有过父亲。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把他所学的能够传给他，虽然他使徒已经有了职分，有了很多的启示，他巴不得现在就把启示给他们，但他们没有耳朵听，他们根本看不见，他们看不见，他们目前所知道的就是很简单很简单，他们所渴望的就是生命能够长大。那现在弟兄姊妹，保罗的期盼是什么？保罗的期盼就是巴不得这些生命能早一日的长大。他不光生下来，但是现在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目标不是明年到了什么时候人数增加10%，这是很好的，不错，我们应该要努力传福音。但是要记得，对一个生命基本的期许是什么？就是巴不得他早日长大。那他如果长大，我们必须先长大才可以。所以我想，当我们读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你看见圣灵写的和不写的都很有意思。当你和别的书信一比较，你觉得很稀奇。一开始保罗他就说到保罗、希拉、提摩太，他不需要介绍他自己是使徒，因为教会那是神的家，我们都生在神的家里面，所以这个关系是什么关系？那是生命的关系。如果我们不是从这里开始的，你看后来怎么演变，有的时候就变成一个非常不正常的情形。那所以这个是当我们读帖撒罗尼迦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我想这是第一个印象。一开始保罗、希拉、提摩太，他们是，保罗是谁呢？保罗只是个父亲。保罗是谁呢？保罗只是个母亲。有的人只会做使徒， 他就是不能做父亲，不能做母亲，这就是今天的难处。但是感谢主，一个真正的使徒，他是能做父亲也能做母亲，他好像忘记了他的头衔。所以一开始就是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教会，而这个教会呢是刚刚诞生的，这个教会不是世界上的东西，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位父亲，神是他们的父，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个主人，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主。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是教会。在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这些人是谁呢？他们因为是一位的父亲，所以教会乃是永生神的家。那不止如此，因为主乃是他们的主，所以教会也是基督的学校。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保罗就是称呼这么一个出生的婴孩，刚刚生下来的生命。那现在我们看保罗是怎么一步一步来帮助他。不过为着我们要明白这些圣经，我们还需要背景上稍微介绍一下。那么我听说你们在座的很多都已经读了保罗书信，有一部分也有的读了使徒行传，所以我想这个对大家来讲是很大的帮助。不过我假定大家对这些还是不熟悉，所以我想呢，我再花一点力气，我们再把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背景，就是为什么是怎么是出生的啊、为什么这个背景，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帖撒罗尼迦，我想就比较清楚了啊，我们对于那个生命的光景就会更清楚。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保罗呢，他是不光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而且他不只是长在大树的，而且他也是罗马公民，所以事实上他是拥有三个世界的，一个是希伯来的世界，一个是希腊的世界，还有呢就是罗马的世界。那么大家记不记得，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上面有一块牌子写着主耶稣是犹太人的王。那不要忘记，那个牌子上面一共有三种的名字，三种文字，一个是拉丁文，一个是希腊文，还有呢就是希伯来文。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世界。希伯来文所代表的宗教世界，加上希腊文所代表的文化世界，再加上拉丁文所代表的政治跟军事世界，你把这个加在一起叫做世界。这个世界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千万不要罪怪犹太人，以为说只有他们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你看看那个上面的牌子，不是光是希伯来文，上面你看全世界都说钉他十字架，钉十字架。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就是福音的仇敌，毫无疑问的，我们一定会参加那个行列，说钉他十字架。所以感谢主，虽然世界弃绝了我们的主，但主怎么说？他说我若被举起来，我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主，全世界要来归向他。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当福音完成的时候，你看福音书有一本是马太福音，是往希伯来世界去的，主要的对象是希伯来人。所以福音虽然他们把主钉在十字架上，但是福音是为着他们的。我常常喜欢从前一个故事，就是从前在非洲有的地方啊，这个猴子常常在苹果树上跑来跑去。那么这个农夫呢，等到苹果成熟，他去摘苹果，他有一个办法，他的办法就不要爬到树上去。所以呢，这个农夫们怎么做呢？农夫们呢，就用石头啊去丢猴子。那猴子有样学样啊，你既然丢我，我也丢你啊，所以他就把苹果摘出来就丢农夫。所以结果是什么图画呢？是石头上去，苹果下来。这就是十字架的图画，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这是苹果上去，石头上去。但是我们的主呢，福音就从天而降了。那么降下来的时候，不要忘记，不光是为着希伯来人的，除了马太福音之外，还有罗马，还有马可福音。马可福音专门为着罗马人的，不要忘记。所以你看马可福音啊，跟别的福音书不一样，你看见吗？因为罗马人呢，他不是哲学家，你不要和罗马人谈哲学。 罗马人只告诉你说罗马这个条条道路通罗马，所以罗马人非常讲现实的，他要么把你把罗马城盖给我看，你把条条通罗马道路给我指给我看，他们只讲实际的。所以对罗马人你要怎么介绍主耶稣，你要给他看见我们的主就是非常实际的，他根本就是神的仆人。所以你不要听他怎么，你现在在马可福音里面你难得听他怎么说，你要看他怎么做。罗马跟希腊人不一样，希腊人可以讲的天花乱语，很多的哲学家，罗马人说我不会说，但是我把一座城给你看，那是罗马。我把条条道路通罗马道路给你看，那你这叫罗马。主耶稣也是一样，主耶稣他对罗马人他怎么办，他给看见他像牛一样，他的形象乃是牛的形象。前面马可福音前面十章给我们看见牛在田里面工作，那后面六章给我们看见牛在祭坛上。现在你不要告诉我什么理论，现在我给你看人类今天需要什么，需要救主。我们的主来，他的确是要做，他来了不是要服侍人，不是要接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这是前面十章，但是后面六章就是要做多人的赎价，他把自己那个牛放在祭坛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最大最大的建树，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大最大的成功，乃是十字架上所成功的。罗马城摆在那里就告诉你说罗马人是不讲这个理论的，罗马人只讲实际的。那同样的是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这个福音是送到罗马人的，送到罗马的天下，罗马的世界。那么希腊这个路加福音我们说过是希腊人写的，是路加福音。那么你看这个福音乃是送到希腊人中间，他们追求完人，现在路加告诉他们说没有一个人是完人，只有主耶稣他是唯一根据神旨意的那个完美的人。所以你们做梦得不到的，你们只要相信他，接受他做你们的救主，你们就可以做人上人，你们就可以做完全人。所以这就是路加所传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石头上去不错，希腊人在上面有一个希腊文说他是犹太人的王，但是有一本福音书就是路加福音是送到希腊世界的。那么当然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是给神的教会的，因为圣经里面讲到神的教会犹太人和外邦人，那外邦人有罗马人跟希腊人，所以你看这个四本福音书里面不管怎么样这些书呢是送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手里面。所以很清楚，不光主耶稣完成那个福音工作，但是现在呢福音要送到全世界各地。那么当然神就借着他基督的身体来完成这个工作。不过在这么多神的仆人里面，神特别拣选了谁？特别拣选了保罗。为什么？因为你要把福音送到全世界，你必须要得罪一个世界人才可以。这个人他的眼睛不是只是在希伯来世界，这个人的眼睛不是只是注意到希腊的世界，这个人所拥抱的世界应该也是罗马的世界才对。所以在这么多的人里面，主一定要得着个器皿，那只有保罗有这个资格。所以你看见结果呢，就是大马色的路上，你知道保罗就被逮捕了。那一次他被主抓到了以后，他再也逃不了。所以感谢主，现在呢主的目的就是要借助这个世界人把福音送到全世界各地。但是保罗就这样就可以传福音吗？凭着他天然的眼光，凭着这个天然的人就可以吗？不，你看见现在神把他放在他的手里面，神在那里开始雕刻，神在那里制作。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当你读到这个保罗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很清楚前面十二章圣经特别讲到彼得，特别讲到福音怎么达到这个希伯来的世界。而希伯来世界的心脏地带在哪里？希伯来世界的心脏地带就是耶路撒冷。谁能够得征服希伯来的心脏地带，谁就得着了希伯来的世界，那一带就福音化了。 那现在问题在这里，谁能够把福音送到希腊世界的心脏地带，能把它送到罗马世界的心脏地带？感谢主，是谁完成的呢？是保罗做的。但是问题在这里，当保罗要把福音送出去的时候，那么现在他是怎么做？所以当你读到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不是有第一次环游布道吗？第一次环游布道到了小土耳其的西部，那尤其是先到塞浦路斯岛，到居比路岛，然后呢从这个南部登岸，土耳其南部登岸，然后他绕个小圈子啊，那么到了比西底亚的安提阿，然后到路斯德，到以哥念这些地方，然后也到了特比等等这些地方，那么然后呢他又回来，然后这就完成第一圈。然后过了几年以后呢，那他跟巴拿巴就会说，我们好不好去看望我们从前的那些教会。所以现在他有了第二次的环游布道。所以如果你问保罗说，你的行程是什么，你的 itinerary 是什么，他会告诉你说，我们呢就是要去看望那里的弟兄们。那以后呢，以后保罗就答不出来了，你明白吗？很明显，你读那段圣经就是说，如果保罗只知道圣灵引导他们，只是下一步，下一步是什么呢？下一步就是说他们需要到原来到过的地方，这是他们行程的一部分，这个知道。但是你说下一步怎么办？下一步保罗答不出来。为什么保罗答不出来？这就是保罗和今天和我们不同的地方。为什么保罗工作有果效而我们没有果效？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保罗自己是没有 program， 没有程序表的。那这个人就很无难了。今天如果他来参加这么多，我们说今天有很多的 missionary， 今天有很多很多的差会啊，今天如果差会要用一个人像保罗这样，保罗一定要先面谈才对，是不是？那面谈的时候，第一你要告诉我你现在你的负担是什么，你要到哪里去，你告诉我将来五年之内你希望要到什么地方，那这是一个。那不光这样，你的财源哪里来的？那财源，那你要保证，就是说第一个你要到你亲戚朋友中间去，那么然后呢你要告诉他们，希望当你在到某个地方做传教士的时候，那么他每个月会寄一定的钱给你，那么你如果有十家这样做的话，那么好了，这个十家就一同负责你的责任，那么这样好了，那这样差会就没有责任了。这个就是你如果要参加差会的话，那么很自然这就是你该做的。所以我常常想，如果保罗要参加今天的面谈，保罗就落选了，保罗根本不可能录取的。为什么不能录取？第一，你没有带钱来，第二，你根本就没有 program， 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今年有计划，现在开会也好，什么也好，已经把多少年的计划好了，而且那个计划需要多少钱，预算老早预算好了。所以现在呢，你看见吗？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开会就一定要把这笔款子把它筹好，然后我们就能做这个工作嘛。但是弟兄姊妹，你若问保罗说，谁打发你去的？不错，是安提阿打发他去的。但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真正保罗得着这个经济上的这个帮助，真正顾到保罗的是腓立比的教会，稀奇不稀奇？所以你如果这个到底这个安提阿怎样我们不清，也许安提阿做了我们不知道，但是很明显的保罗并不是有一端的预算，然后呢要怎样怎样做。比方说保罗他或者在想说，哦，现在呢我既然从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地极，那么好了，那我应该要把希腊世界拿下来，那怎么拿下来呢？那当然我一定要到几个地方去。所以如果那样的话，他会告诉我们说，我们在那个探望过第一次那个加拉太众教会以后，那么我们现在到哪里去？我们现在就要到这个与希腊的世界去了。没有，保罗没有这样说，没有，他根本没有，他也不知道前面走多远，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去看望这一段清楚的。那下一段就是什么？下一段你看见圣灵还没有启示，到了圣灵启示他就清楚了。所以等到他做完了那段工作，那一部分工作完了以后，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他有意思往哪里，往小亚细亚，就是往西南方那个方向走。因为他，你要记得哈，他根本在土耳其，你大家如果看土耳其的版，特别土耳其西边啊，那么然后你看见他保罗呢是从这安提阿 水慢慢往西走，你看得很近，往西走，那么逃条大路通罗马，通罗马嘛，所以那里有条大道没有问题的，是往西走。那么等到看望众教会完了以后没有事了，现在 what next， 下一步怎么办呢？所以保罗当然那个时候他就说他就有意思要到以弗所那一带去，所以就往西南方向走。耶稣的灵不许，稀奇不稀奇？然后呢，耶稣灵不许，那么好了，你南边我不能走，我就往北边走了。所以他就往苏联黑海那个方向走。所以那次如果保罗成功的话，那福音第一个登陆哪里？不登陆，可能第一个登陆苏联。那今天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好，那么等到他要往那个方向举的时候，圣经说耶稣圣灵禁止他这样做。所以现在怎么办？你知道说有个 stop sign 在前面，他呢是想往西南走不可以，往北走也不可以，那么他是不是个被动？是不是就不动了？不可以不动。所以你看，你受圣灵的引导啊，一面最初最初的引导是禁止的引导，是消极的引导，说不可以。那这样的话，你看保罗就受引导，你看见保罗不是因为有一个 program 在前面，没有，他没有一个蓝图支配他的 itinerary， 没有，他往前，他只知道这一段我晓得，那么到了下一段他当然又寻求主了，很清楚的，然后要往以弗所，往南或者往北，圣灵都说不可以，那不可以他当然要顺服了。所以现在你明白吧，弟兄姊妹，圣灵不光是打发保罗出去，圣灵也把时间表跟日程表给了保罗，保罗不知道，保罗不可能知道，到了时候他才知道的。所以等到他完成了第一段神的旨意以后，现在他明白了，哦，我现在下一步要到哪里去。那么好了，结果呢，这里也不可以，那里也不可以，所以保罗就学习受引导。所以一个不会学习受引导，他怎么可能做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做的工都是委员会开，都是 committee 开会，开会的结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难在哪里。我们说我们没有效法这世界，但是事实上今天教会里面许多的工作都是许多公司许多组织里面那个的翻版，等于是那个翻版，哪里需要圣灵的感动，哪里需要圣灵的引导。现在问题是谁的工作？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是我们的时间表，我们的程序表。如果圣灵的工作是圣灵的时间表，圣灵的程序表，所以圣灵才有说 No，不可以往南边去，也不可以往北边去。但有一件事我们学过功课，圣灵从来没有叫我们被动，叫我们不动的，不可以。因为既然神打发你去，你当然往前去，所以他很自然的就顺着那个大道往前。然后呢，就到了快到了海边，那么那个时候那个海就叫爱琴海。我们这爱琴海啊，特别是小亚细亚跟希腊中间的那块的海域叫做爱琴海，其实是整个地中海里面一部分。那你跨过了爱琴海呢，就到了欧洲了，明白吗？那么很稀奇啊，这个保罗没有一个计划说要做什么，结果圣灵引导他引导他引导到了特洛亚。那么我们要注意，如果任何引导是出于圣灵的引导，他不能光是消极，不能光说 no， 这一点很重要。这个 no 只是什么？只是整个引导的一部分。所以如果今天呢，我们一直是 no no no， 这个不是我们应该学的功课。许多的 no 是为着前面有一个正面的引导。所以大家知道，等到他到了什么，到了特洛亚的时候，哎，结果圣经告诉我们，在夜间呢，他就看见马其顿的异象，有一个人马其顿人就呼召他说：“你来帮助我们。”那现在呢，保罗鳞片掉下来，他明白神的旨意。明白吗？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不到以弗所去？为什么不到苏联去？因为神要他去欧洲，神要他到这个马其顿去。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这些 no 的解释，起头你不知道为什么 no， 但是等到你明白你要去马其顿以后，后前面的 no 就有意思。所以你怎么知道有的感觉是我们的感觉，有的是感觉是圣灵的引导，很清楚的。你看圣灵的引导不光是负面的，而且是正面。正面是什么？正面就是马其顿的呼声。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开始就会很清楚了。那不光如此，等到保罗完全清楚的时候，环境上就加上印证。怎么叫环境上加上印证呢？ 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啊，你有没有注意等到后面一部分呢？你知道这个路加就讲我们，前面没有讲我们的，所以后面有一部分叫做我们。那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呢？是到了特洛亚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保罗第一次遇见路加医生是在哪里？在特洛亚。稀奇不稀奇？保罗那个时候是个半个瞎子，保罗最需要人招呼的。如果现在保罗主要打发他到腓立比去的话，主不能让他单独去啊。就是神的旨意，保罗的身体能来得及来不及啊。所以你看见吗？当保罗不顾他自己，只只顾到神的旨意，神就顾到保罗自己。所以你看，就在那个时候，就在他明白神旨意的时候，神让他看见说，这个医生是神特地为你预备的。所以路加从开始一直和保罗在一起，所以我们一直下去的。那么最动人的一件事情，路加虽然一直跟着保罗走，但是他走到一个地步，他走不下去，他不能再走，那就是最后一次他被解到这个，就耶路撒冷不是被捉拿了，然后就被带到撒加利亚，然后就带到罗马，要像犯人一样被解到罗马去。那这个时候就犯人可以去的，路加没有犯法，他怎么可以去？所以根据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罗马的法律，如果犯人需要人陪伴的话可以，不过这个陪伴的人最多两个人，而这两个人必须失去他自由的身份，必须也是奴隶才可以，你明白吗？路加是个医生，他是个完完全全自由的人，他当然可以为自己活，但是那个时候他为着爱保罗的缘故，所以保罗带了两个奴隶在身边，一个是亚历大古，还有一个就是路加，就是医生路加。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就在特洛亚，主为他预备了一个终生的医生，一路上陪伴他。所以幸好那次，你看你不是遇到船难吗？那个路加描写的最清楚。如果不是路加陪伴的话，那保罗老早不能没有了。所以神的话没有错，那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都要加给你。当你为着神的旨意不顾自己的时候，有人会顾到你，神会顾到你。结果你明白神旨意的时候，很奇怪，环境上也印证了。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今天呢，我们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第一，你要一定要听见良心的声音。什么时候良心说不，你就要禁止。所以稍微超一点点的速度，不要警察来抓你啊，你里面有感觉了，那这是好的开始，你这个才能够接受圣灵的引导。还有的弟兄啊，他更妙了，还装那种机器啊，知道警察在什么地方。所以这样你可以躲去一些事，但你学不到属灵的功课的。保罗就是学这么功课，保罗乃是学圣灵的。所以弟兄姊妹，有的人呢，读使徒行传的圣灵只有使徒行传第二章，别的就没有了。使徒行传第二章的圣灵像火一样，十二章的圣灵像风一样，非常戏剧化的。所以讲起圣灵只有戏剧化的经历，他忘记了。保罗有一个经历非常宝贵的，他如果要出去传福音，他这条路怎么走啊？他前面路怎么走啊？但是弟兄姊妹，保罗会告诉你说，我不知不觉的就到了哪里。什么叫不知不觉？圣灵就把他带到哪里。那弟兄姊妹，特洛亚是什么意思啊？特洛亚这个不是全名啊，这个城的全名是亚历山大特洛亚。亚历山大是谁啊？亚历山大就是希腊帝国最大的一位，也是圣经里面预言的一个大角，羊的大角。那不要忘记，到了亚历山大特洛亚，你就已经到了什么地方？已经到了希腊的世界。然后呢，圣经说，马其顿说来呼召说过来帮助我们。有人告诉我们，那个马其顿人可能就是路加，有人这样说啊，这个我想并不重要。但是不管怎么，因为路加就是那里的人嘛，就是希腊人嘛，所以呢，这个从这个，所以他就去帮助。 然后福音从哪里登陆的？福音当然就从腓立比登陆。腓立比登陆就是第一次从欧洲登陆。我叫保罗想也没想到福音会从那里登陆。那现在我们要问腓立比是个什么地方？腓立比呢是亚历山大的父亲。这个亚历，所以有亚历山大是因为有亚历山大的父亲。为什么呢？因为亚历山腓立比的附近这个城到现在还在啊、哦。这个当然是废墟了，在这个附近啊有一个金山，的确是整个山是金子，都金矿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亚历山大的父亲所以能够开始希腊帝国，就是靠着金子起家的。那么等到他的儿子要出去征服世界，这个钱从哪里来的？钱就是老父亲的金子来的。所以现在如果大家到帖撒罗尼迦去，那里有个博物馆，那很好看的，那个博物馆你就能看见当时腓立比和他的太太所戴的那个金冠冕，他们在坟墓里面埋了很多很多金子，还你可以看亚历山大所戴的那些东西通通是金的。原因在哪里？因为那个钱就是从那里来的。所以如果你读到圣经里面的第三个帝国，读到这个希腊大帝国的时候，你知道说希腊大帝国是怎么造的。希腊大帝国是完完全全用金子打造出来的，所以亚历山大才能够征服那个时候的世界。所以到了腓立比就到了希腊世界的摇篮，是不是到了他的心脏地带？那更稀奇的，有人告诉我们说，军事家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要征服马其顿，三个城你一定要拿下来。第一座城是腓立比，第二座城是帖撒罗尼迦，第三座城是比利亚。谁把这三座城拿下来的话，谁就征服了马其顿的世界，就征服了希腊的世界。换一句话说，现在保罗真的把福音送到了希腊世界的心脏地带。那更奇妙，你如果稍微懂得历史你就知道，这个罗马帝国的开始是决定于一次的战役，那一次如果他打赢了就有罗马帝国。那那个战役在什么地方打的呢？在腓立比附近打的。所以福音在腓立比登陆什么意思？福音很自然的就深入了什么？就深入了希腊世界和罗马世界的摇篮。所以这不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一件事情。但是话说回来，保罗是不是商量好了，哦，我现在要征服希腊世界，所以第一个我一定要先把什么拿下来，先把腓立比拿下来，然后我这个城拿下来，然后帖撒罗尼迦，然后什么，然后才是比利亚？不是的，他很愿意留在腓立比多留一点，结果他做被监禁了，所以他因着逼迫的缘故是到了帖撒罗尼迦，然后又有逼迫，夜间的时候弟兄们把他从那里带到比利亚。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被动，你叫逼迫什么意思？完全被动，不是你计划，没有一个人计划逼迫这件事情。逼迫绝对不是在你的 itinerary 里面，没有的，没有一个人有这个经验。所以保罗一路上挨打，结果呢他经过了什么地方？福音到了腓立比，到了帖撒罗尼迦，也到了比利亚。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实在说来，保罗不知不觉地把希腊大帝国那个心脏地带把它福音化了。那帖撒罗尼迦是个什么地方？帖撒罗尼迦这个名字是亚历山大妹妹的名字，是个堂妹，妹妹的名字。而帖撒罗尼迦是个什么地方弟兄姊妹？如果大家今天从小亚细亚特洛亚你上船，你那里可以坐豪华游轮啊！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去是坐豪华游轮，我们还有一部分跟着保罗的水路走，然后有一个主日我们在豪华游轮上剥饼，这个经验也很难得的。那么好，不管怎么样，那么这个如果你从特洛亚你要到对岸，就到什么地方？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去，帖撒罗尼迦是个港口嘛，它这个根本就在山底下，所以你看前面是海，后面就是山。那座山不是普通的山呢，那座山是很有名的一座山。那个座山，它的名字叫奥林匹斯，这个 Olympic 这个字就是从那里来的。那这座山有什么特别呢？这座山很特别，所有希腊的神通通住在那里。换一句话说， 希腊神话的大本营就在那里，除了海神不住在那里，所有的神都住在那个 Olympus 上面。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当你如果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城的话，你根本就在黑暗势力的笼罩底下。而且很有意思，这个希腊的神呢跟我们的神不一样，我们是照着我们的神的形象造的，对不对？但是希腊的神呢乃是按照堕落以后的人的形象来造的。所以你读希腊的那些神话的故事的时候，那根本是惨不忍睹，那根本就是人中间最卑下的情，根本就发生在他们偶像中间。那么这些在那个山的黑暗笼罩底下的那许许多多的人，根本在黑暗的权势底下，他们根本没有听见什么叫做福音。但是感谢主，不是保罗的选择，圣灵不知不觉的把他带到了帖撒罗尼迦。而且不要忘记啊，在帖撒罗尼迦保罗做了最快的一件事情，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快的。保罗只花三个礼拜就把这座城把它翻过来，把它福音化了。所以难怪他们说他是扰乱天下的，好像瘟疫一样，他到哪里哪里就遭殃。现在他到了帖撒罗尼迦，不要忘记帖撒罗尼迦完全是个拜偶像的国家，拜偶像的地方。所以你记不记得在第一章第九节他怎么说？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是偶像和又真又活的神相对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又真的，他们的神又假的，我们的神是又活，他们的神是又死的。所以帖撒罗尼迦的圣徒本来就这样，你看见没有？所以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大部分都是外邦人，虽然保罗到过这个会堂没有错，但是我们看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多半是这个外邦人。而且呢，你如果读圣经，你就知道多半你就晓得说那里多半，你就晓得多半是蓝领阶级的人啊，不是都就不是白领阶级，多半是蓝领，多半是工作的这些人。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帖撒罗尼迦的这个成员。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很有意思，非常非常有意思在哪里呢？就是保罗只花了三个礼拜，但如果你读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的话，保罗在周日白天他是做工的，做支搭帐篷的，他不愿意牵累别人，他知道说婴孩要诞生了，他不愿意牵累婴孩，他不愿意造成下一代的负担。所以你看见吗？他为着生活和他的同人的需要，他白天在那里殷勤的做工。你去读帖撒罗尼迦前书。所以帖撒罗尼迦整个城能福音化了，事实上是用三个周末加上三个周间的晚上，如此而已。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保罗一生做的最快的一件事情，就是那次到了帖撒罗尼迦，把整个帖撒罗尼迦把它翻过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这个教会就诞生了。但你想想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现在保罗是到了敌人的巢穴，到了阴府的权势那里去得这些圣名的，所以你可以想想，黑暗的权势当然要反扑的嘛，一定要反扑的。所以反扑的结果是什么？保罗对他们像母亲一样，但是在最重要的时候，他们最需要嗷嗷待哺，最需要母亲的时候，你看见说母亲很无情的被人从他们手中夺走了。所以在这种母亲思念儿女，儿女思念母亲的情形底下，当然你知道说现在弟兄姊妹，如果保罗不在那里，你指望说这个教会能存活吗？这个婴孩能够存活吗？所以保罗后来到了哥林多，他就写了这封信。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去看他，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一卷书的话，你觉得保罗不是一个人，不是，保罗是个男子汉大丈夫啊。你看保罗讲起话来很有原则，很有权柄的，很有权威的，好像保罗不怒就则威啊，他不需要发怒，你看他很有一种的威严的。但你从来没有看见保罗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那么矫情，那么 sentimental 的。那有的话根本不是保罗，你不会相信保罗写的，保罗根本就像母亲一样。如果你仔细读那些话的话，你就实在真的会受感动，这不是保罗。但是保罗 因保罗就在儿女孩子生下来最需要母亲的时候，结果他走了。所以呢，在这个情形底下，他就写了这封两封书信。那么当然在这个书信里面，你看见保罗要帮助他们，但最重要的弟兄姊妹，有一件事完全叫保罗跌破眼睛的。保罗因着不安的缘故，所以呢就把提摩太打发去了，对不对？那么你如果读到第三章的时候，你看第三章第六节，提摩太回来了，把好消息带回来了。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也报给我们。那提摩太有没有讲错啊？保罗不在会有好消息吗？今天教会需要工人，今天教会不能没有保罗，怎么会有好消息？保罗需要待在那里，告诉他们怎么样成长，告诉他们聚会得救以后应该怎样，然后怎么样组织福音队，然后把福音送到这里送到那里，这需要保罗做的。所以弟兄姊妹，提摩太回来应该告诉保罗说一些坏消息，现在孩子奄奄一息，现在呢这根本日子过不下去了。那弟兄姊妹很稀奇啊，没有保罗也有好消息报，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保罗不是完全不可缺少的，这是保罗要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工人不是完全不可缺少的，这是很重要。为什么？为什么保罗不是完全不可缺少的？因为你要看教会如果是组织的话，那保罗实在不能离开。如果教会今天是组织的话，工人不能离开。但是弟兄姊妹，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可以没有工人，教会不能住，因为基督的生命就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所以保罗不在也有好消息，这个就是保罗自己学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我们永远要记得弟兄姊妹，教会永远大于工人，工人不大于教会，工人是为着教会的，教会从来没是为着工人的。为什么？因为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基督和教会是他的中心。所以你看见吗弟兄姊妹，这一封信是面对一个出生婴孩的信，但是你看很稀奇，圣灵在这个教会里面所做的远远超过保罗所做的。保罗最多是把圣灵已经做的把它解释一下，把它发挥一下，把它开启一下，叫他们眼睛开启。所以弟兄姊妹，无论我们向着主多忠心，我们就是有一天像保罗，你我永远不能取代圣灵的工作，不可能的。教会是主的，所以不必难过。有的时候许多时候大家很忧伤，不必忧伤。如果教会是组织的，我们这些组织人离开了，教会就完了。但是帖撒罗尼迦不是如此，帖撒罗尼迦乃是在帖撒罗尼迦父神和主耶稣基督的教会，他们共有一位父，他们共有一位主。所以弟兄姊妹，教会不是社会，教会乃是神的家，家庭不是法庭。所以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你看见保罗现在要怎样来帮助他。所以感谢主，这个就是帖撒罗尼迦那个背景。我们明天早晨我想我们要继续啊，尤其是明天有很多弟兄姊妹聚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帖撒罗尼迦的信息是我们大家都要听的，因为这个是为着刚刚出生的婴孩。所以当全教会主日聚在一起的时候，你看见多半的生命是幼嫩的生命，那现在我们看保罗是怎么来帮助他们啊。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用这些话来安慰我们，教会实在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在这里在你面前向你祷告，向你祈求。主啊，但愿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主啊，不止我们能服侍弟兄姊妹，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也接受你的矫正，也明白你的旨意，听我们的祷告，为着今天给我们这一天，虽然我们外面有一些疲倦，但是我们感谢你，我们带着你丰盛的恩典回去，虽然这些聚会过去，但你的话永远不过去。 但愿这些话不让我们明白，不止明白真理，也让我们更清楚，更知道主。